所以他们也觉得哇，这个神赐的真是美。但是呢，他们也发现在那里的人呢，也民呢也很强壮，就又高又大，而且那里的城呢也都很修得很很坚固。所以他们回来以后呢，他们报信的这十二个探子呢，就有完全不同的心态。在这里呢，两个探子，其中两个探子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就说，那个是他们都说都知道这是流奶与蜜之地，而且这个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就说我们立刻上去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靠着神，不论有多大的多强的敌人，他们一定也能够得胜。但是呢，其他那十个探子呢就完全的不一样了。他说哇，他说那个地的民这么高大，这说了一个比喻，说我们而且那里有亚纳族人，刚才我们也读到一点，亚纳族人是什么呢？就是上古的伟人的后裔，就是他们身材非常的高大。他们这个十个探子在那形容说我们跟他们比起来，看自己就像蚂蚱一样，就这么软弱，好像就被他们一脚就能够踩死的蚂蚱一样。而且他们看我们，也是从那个亚纳人看以色列人也像小蚂蚱一样，他们就说啊，这个地方我们要上去必定必死无疑了。那所以呢，以色列的民呢听了他们这十个探子的这个汇报呢，就大声的哭嚎，就说哇，神啊，你是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是要把我们送到那死地去，让我们去送死了，那我们还不如回转到埃及去好了。那他们就起来围攻这个摩西、亚伦、约书亚和加勒。那这时候呢，神就出来，神耶和华的荣光就显现出来，就保护了摩西、亚伦、约书亚和加勒。那这时候呢，耶和华就诅咒以色列人，就说你们这些人呢，就是在二十岁以上的凡是二十岁以上就是能拿兵器打仗的人，都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以外，都不得进到神所应许的地方去。那这时候呢，神就命他们回转。那这时候以色列人就开始了他们我们大家都熟知的四十年在旷野的漂流的生活，直到那二十岁以上的那悖逆的一代人呢都死去了以后，他们才得以重新回来攻占这个神赐给他们的迦南美地。那过了在四十年之中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那我们就今天是不会有时间来过这每一件的事情。那就说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我们也知道他们受了很多的苦，一直但是呢，他们一直到那二十岁以上的人都全都死掉了，直到那悖逆这代全都死掉了以后，摩西才带领他们重新回来攻占迦南地。我们看到四十年以后呢，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先是在占领了约旦河的东部，杀了两个王，然后呢，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跨过了约旦河，然后在那里凭着神的应许，真是就是很奇迹的、奇妙的一样，击败了那里的三十一个王，占领了约旦河西的地方。所以我们刚才看的、读的这段故事呢，就是在约书亚带领着以色列的部落占领了大部分迦南的地方以后呢，以色列的各族按照神的应许去分这个地的时候的故事。来、right? 我们看到在分地的时候呢，加勒他是犹太部落的一员，他从犹太人上来呢，就他这时候呢也没有忘记在四十年前神给他和约书亚的应许，他就跟犹太部落一直上来向约书亚说，求约书亚把那个四十五年前应许和他那个地赐给他。我们就看到这个约书亚的信心在这里面，从他四十岁作为探子的时候就相信神，有一个坚定的信心说要得那地。虽然呢经过了四十年四十五年在旷野漂流的生活，他的信心一直都没有改变。 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这里呢，想要通过他的例子，我们看到这故事是要学习加勒的一颗恒久的忍耐的信心，因为他是我们一个过信心生活的榜样。那我们看了这个刚才这个故事呢，我们也能看到加勒这个过信心生活有几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我们可以总结成为四个要素，恒久信心生活的四个要素。那我们这里最重要的第一个要素是加勒他专心的跟从神。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不专心是做不成的，这个大家都是应该是很清楚。跟从神、信靠神的生活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能专心呢，我们就不能跟从神、信靠神。那加勒这里的专心呢，实际上是非常的值得称道的。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呢，提到加勒的专心，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就提到了有三次之多。另外在民数记、在申命记又提到了三次。那我们知道，在圣经中提到一个人，而提到这一个人的特点的时候，是很少有这么样多次的提到的。可见加勒的专心是在这里面是多么的显著。好，那我们一起再重新读一下这一节，我们写到加勒的专心的这一节经文，是在约书亚记十四章的，如果我们能把经文重新打出来，十四章第九节。就读这一节啊。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好，就读到这。那这里我们就看到同样的话语，神同样的应许，唯有加勒他是专心的，在这里英文他写的是 wholeheartedly， 他是全心全意的跟从耶和华。我们知道神是应许给专心靠他的人的，专门靠神的人呢，也因着他的专心，神就让他得胜。申命记十一章二十二节这么写说，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这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他必从你们面前赶走这一切的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你们也要得到他们的地。所以我们知道，专靠的神的人就能因此得胜，就算比我们更强大的敌人呢，我们也能因此能够得胜。讲到这里呢，讲到得胜的时候，让我想到一个最近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前几个礼拜徐娟师母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呢，也略微的提到一下，就是这一个，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美式橄榄球，可能中国人看的不是特别多，但是这里有一个最近呢出来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明星，叫做 Tim Tebow，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听说过，中间有很多听过。他是这个 Denver Bronco 的这个 quarterback， 那他是一个明星了，那要数他的这个业绩的话，他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带领他的高中队，然后夺取了佛罗里达的冠军。上大学的时候呢，带领了佛罗里达的这个球队可能是拿了两次的冠军。然后呢，他自己呢也得了无穷的奖项。我去看了一下，他去 Wikipedia 了一下，他每年他都有得了二十几个奖，很多都很有意思。然后呢，他在 Bronco 呢，这是他的第二年，从第一年呢，他开始是相当于是见习的样子，被这个专业队所选了以后呢，那第二年今年的时候呢 ，Bronco 的战绩很差，就是一开始是1-4落后在他们那个区里面，然后他就被换成这个主要的就是这个 quarterback 四分卫， 然后他上了以后呢，就带领这个队呢一路一路得胜，然后他们得到他们那个区的这个冠军。这个呢，其实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打橄榄球有很多很多的明星了，这个他的业绩呢也不算是最好的，虽说是他确实很显眼，但是他最让人知道的是呢是他在比赛开始以前，他都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动作，他在这个边线，他就是跪下来，单膝跪下，就用手，我觉得很难的做出来，单膝跪下，用手来掷投，在那里专心的祷告。我们也知道，在看美式橄榄球的周围，大家要去看过的，知道周围有多吵闹，有大家在呼喊，那有这个 cheerleader team 在啦啦队在那里跳跃，有很多吸引人眼球的地方，那这个 Tim Tebow 呢，他在那个时候呢，他是把这一切都放下，他是专心的，他就在那里，他是很专心的去祷告神。那我们看到为什么他会这么去专心祷告神呢？那也他不是说，那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人是作秀了，在那他这个他不真不是一个作秀的人。那我们看他看一下他的成长的历史呢，也很有意思。他的父母呢都是传道士。他出生是出生在菲律宾。那出生的时候呢，非常的，他妈妈得了这个阿米巴原虫病，就非常的艰难。大夫呢当时说他一定会死，胎死腹中了，就说肯定没救了，就让他妈妈把他堕掉。但是他妈妈呢，因为这个信神，他妈妈说他不惧，他不做堕胎，然后把他生下来。生下来以后呢，那他长大的过程中呢，他因这个父母是因为在当地做传教士，所以他的生活也非常的有意思。他的从小呢是叫 homeschooling， 他是在被父母在家里一点点教大的。我们在美国，我们也大家知道，我们也可以去上学，也有很多人是在家里由父母来教的。那这时候呢，他就在长大的过程中呢，就是一直就是认识神，能够接受神，他也知道做事呢要专心去倚靠神。所以呢，因着他这个专心的倚靠神呢，我们就看到神就用他，像我们刚才讲的，有很多很多的得胜。那他呢也真是把他的这个信心呢也都拿出来，就是在众人面前真的就说，也是表示他的他对神的信心，他对真是专注去祷告神。那就是他这种单膝跪倒去祷告的这个专心祷告的这个姿势呢，现在都已经被大家把它都做成了一个词汇，就是叫做 Tebowing。现在大家去如果愿意的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其实有很多有意思的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他另外一个方面呢，他真是也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他的信仰非常的真实。他就因着他这个专心呢，所以大家就真是把眼光看在他身上，他就能够把这个作为这个一个信仰的见证。另外一个他做的很有意思的事情呢，就是他在你知道在橄榄球队的时候，他这个眼眶下面因为反光，所以大家都涂一点黑的这个东西来防止反光。那他就在上面，他有一次在上面就写了 John 3:16，约翰福音3:16，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个带了，因为他的这个专心的祷告，因为他的这个，所以这个一下子就好像这些经文呢一下子变成，如果大家去看的话，是在一个月前是在 Google 上是 number one 的被 Google 的 item， 就是说大家呢，虽说美国我们也知道是一个基督立国的国家，但是很多人并不真正知道神，所以呢因着这一个信神，有对神真有信心的人，大家就很多人去 check。 当时我去看了眼，就说那一天呢，在大家看见他这个写了 John 3:16 的一天以后，就说大家 Google 这个John 3:16 达到90 million，就是9000万次大家去搜索。那真是我们看到，这是福音也真是因为一个有专心信靠神的人， 也得以传扬。那还有一次呢，他在下面呢就写了这个另外一个经文，说这个箴言三章五节，那也特别显示他的心智。箴言三章五节是怎么写的呢？他写的是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所以我们看到神让专心倚靠他的人得胜，但专心倚靠他不靠自己聪明的人得胜。那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想到我们生命中是不是也是经常面临很多很多的挑战，我们是不是常常感到我们很失败，我们凭着自己的力量无法得胜，所以我们在这时候真是要专心仰靠神。我们知道神让专心仰靠他不倚靠自己聪明智慧的人，神让走神的道路不走自己道路的人得胜，因为神是一个得胜的神。专心仰靠神的人，我们也知道神让他从危难中得救。撒母耳记上七章三节是这么讲的，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那我们在生命中也常常遇到各种各样的危机，那我们遇到危机，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应对呢？这里我们也看到加勒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是要专心的倚靠神，专心倚靠的神的人必然得救。在想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也想起我最近看的一个电影，这个电影是一个纪实的电影，相当于是，但是它讲的是马丁路德在他改教的时候的整个一个过程。如果大家没有看过，我也建议大家去看一看，这个电影非常的精彩。在这里呢，因为我们也知道马丁路德呢在的时候呢，罗马天主教他们为了这个收钱，他们就发这个赎罪券，卖赎罪券给大家，收很多钱上来，非常的腐败。而且呢他们就说把这个批评他们的人呢就审判，然后定到这个柱子上烧死，非常的惨，也非常的残酷。那马丁路德呢，他就写了一个很著名的，就是说叫做这个95个那叫什么 thesis 95 thesis， 他就把它定在这个教会门口，他就跟这个跟教皇来辩论，他说你这样做是很腐败那指出了所有的他们不合圣经的地方。那这时候呢那罗马教廷就非常的生气，就要把他从他的这个居住的地方呢抓到罗马去审判。那因着这个马丁，那当时呢他这个驻地的这个德国这个王子呢他看了马丁路德的作品，他觉得马丁路德说的真是很对，但是呢但是当时所有的这些呢都是实际上是在罗马教廷的控制之下，他又不能说完全的抗拒罗马教廷的命令，但他就说我因为是在我土地上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要在我们的土地上由德国人来审，而不是送到罗马去审，因为送到罗马他必死无疑。那这时候呢就有一个这个著名的会议叫做沃姆斯会议，那这里的德国的皇帝和德国各个封地的王子在一起还有这个罗马教廷的代表一起过来来审他。那我们知道这个马丁路德到那里呢也是凶多吉少，那这时候呢 他到的第一天呢，那这个罗马教皇也体察到他的这个很多的马丁路德说的事情呢，都是很多是真实是对的，但是呢，他不愿意承认，他就用了一个很这个计谋，他就是让他的这个代表说我们不去跟他辩论，他知道辩论呢，他肯定要辩不过马丁路德，说不跟他辩论，他就把马丁路德写的书都放在他的面前，说你写的这些书里头是不对的，你要不要这个悔改？就问了他这么一个问题。当时可能马丁路德去的时候呢，他也没有预料到他想是去跟他们辩论，一定能辩论得胜的。他也没有预料到这个教这罗马教廷这么样的狡猾，就说一下就把他堵到最后的一个关头，说你是不是要承认你这些书都是不对的？他要知道，他要承认是不对的，那他也必死无疑；他要不承认，教廷也不会放过他。所以他当时呢，他就说给我24小时。那他就回到他的这个房间。那我对我印象特别深的，他回到房间，他就真是努力的去祷告，专心的去祷告。那他一直在那说呢，我就印象非常深的，他就在那讲说，他在那就祷告到一个程度，他就是最后只是在讲 focus on God， 就说集中在神身上，集中在神上，因为他的生命他所有的这些写作的事情，那他都受到很大的威胁，但是呢，他凭着自己的力量不能得胜，所以他真是祷告到最后，他就是只剩下最后一句话，就说集中在神身上，集中在神身上，集中在神身上，他就专心的倚靠神。那第二天他去的时候呢，他就当时他也没有讲稿，他就写了，他当时就是即时的发言。那在这里呢，我把它打了出来，但是很长，也没法讲，很仔细，大家都可以上网去查到，真是非常有意思。读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他当时呢，他就开始呢，他就讲了几点，他说我的这个作品呢，因为原因一二三，我都不能反悔。那最后那教廷的代表呢，还是不甘心。他觉得这样再让他讲下去呢，所有的在下的这个德国的皇帝和王子们都会被他拉过去了。那教廷就说，你这个太复杂了，你给我一个最简单的，你到底是反悔还是不反悔，又把他逼到脚上了。那这时候呢，我们就看到马丁路德因着神，因着他专心在神身上，他就有了很大的信心，他就说因着我这个良心和这个因为我写的呢都是从这个经文上来的，我们知道呢都是真的，所以呢，他因着他的这个良心，因着这个神的话语呢，他不会也不能反悔。然后他说神帮助我。那么就看到，那真是到了这个时候呢，所有的这个当这个德国的这些王子都转向这个马丁路德，然后他们也求这个德国的皇帝，就说他说的都是对的。我们就看到，那他在这里呢，就最后就得胜。我们看到这个那我们这个整个的宗教改革呢，就因此就拉开序幕，因着他的专心，能够专心倚靠神，专心仰靠神。不光他，马丁路德自己得救，而且神也就用他得胜。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生命中是不是也常常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危机？当我面临这些危机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真的向神去祷告，专心的把我们的眼光定睛在神身上，就像刚才撒母耳记上讲的，除掉别的神，专心的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那神对我们的应许呢，也是很明白的，说神必救我们出离那危险。 那么专心仰靠神的人呢，神也用我们，神也让专心仰靠神的人得到能力。但以理书第十章第十二节说，说但以理啊，你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例子，就是但以理专心在神面前求告将来的事，神就让他能够看见了将来的大意象。我们大家读过但以理书的，就是看到里头真是有很大的意象在里面。那因为他的专心求告神，那这样的例子呢，就是数遍圣经都是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我们看到那耶稣的门徒因着专心仰靠耶稣基督，他们真是能够医病，能够赶鬼。我们也看到保罗，他专心倚靠神，他被毒蛇咬也不被害。我们也看到使徒约翰，他专心仰靠神，也就得了那么大的启示，最后写的启示录。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在座的要定义的使福音传遍地极，要愿意为这个大使命做工的话，神也必赐能力让我们与他同工。那这方面的例子我想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我们知道那我举一个我们大家还都很多人都知道很认识的例子，就是也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个牧师，他就是叶荣光牧师。那他们的教会，他来过我们这边有将三次之多他给我的这个印象就是他真是一个很单纯的爱神的人。他在台湾牧养的教会呢，人也不比我们这教会多，也就是一百来人的样子。但是呢，他们的教会在东南亚有培训的中心每年出去宣教很多次，去日本，去欧洲，去到东南亚，而且去到这个埃及。他们在埃及也建立了培训中心。这么小小的一个教会怎么能有这么大的能力呢？我们真是就是在我跟他短短的几次的接触之间呢，我也真是感到每次我有问题去问他，他都给我非常有智慧的这个回答，让我觉得这个哇，他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个领受。那他的答案呢，就是非常的简单，他花很多的时间祷告，花很多时间专心去寻求神的旨意。所以呢，他们教会凡做的事情呢，就是神要他们做的，神不要他们做的事情看起来再好他们也不去做。因此他们做出的事情呢，神就保守，神就有能力。这么小小的一个教会就能做出很多这是为神为主做工的事情。所以我们真是要相信神，要专心的倚靠神，神也必然要用我们。那么专心的反面呢，就是不专心。那我们也看到我们常常呢是不是能够持久的恒久的专心跟从神。我们经常呢，我们的跟从是凭眼见凭血气的。有时候呢，我们看见神做工，我们就会信一阵子。有的时候等面临的困难了呢，我们的信心就减弱，我们就不信了。那这个例子在以色列民中呢也是有很多的例子的。那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中，当摩西领以色列民刚刚过了红海，这么大一个神迹发生以后，那摩西就上到西乃山去求告神。那摩西去了40天，以色列人呢在山下等候，就等候的时候呢，他们就看不到摩西下来。因为他们的信心呢，他不是在专心在神身上，他们真是凭着眼见的信，他们看到了神迹就信。但是看不到的时候，摩西40天都没有下来，他们就说哇，他是不是已经他不会再下来了，那我们就自己做一个偶像来我们来拜吧。那时候他们就做了一个金牛犊来拜。 我们就看到这个例子真是靠我们自己呢是不能恒久的专心的，凭着眼见呢是一个很，我们如果我们的信心是凭眼见的话，我们也不能恒久的专心跟从神。那还有很多时候呢，我们跟从神的时候不是我们是凭着我们的血气。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刚才我们在讲到这个历史背景的时候有一点我没有讲。那在这个讲到这个十二个探子的时候，但当这个以色列民呢围攻摩西、亚伦、约书亚、加勒然后耶和华诅咒以色列以后呢，那以色列民呢他们就这里也讲到在民数记第十三章中就讲到以色列民呢他们也就他们就悲哀，他们就甚悲哀，因为神对他们的诅咒，所以他们就甚悲哀。他起来以后呢，以色列人说说我们有罪了，他们也认罪，他们也悲哀也认罪，但是他们说什么，他们说我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那我们看到这是好事啊，那耶和华应许了他们地，他们情愿上去，但呢他们是怎么上去呢？他们说我们现在就上去。那这时候神已经不与他们同在了，神说你们要回转到去往沙漠里去了。那这时候他们说哦，我们这是神应许的，那我们现在凭我们自己的血气上去。那我们看到结果也是很简单，他们上去了就被亚玛利人和山上的这迦南人都冲下来把他们打得大败，然后他们就只能回转到旷野去了。那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这是一个我们值得我们思考的事情。有的时候看起来完全正确的事情，就像以色列人这样，他们说情愿上去耶和华去得耶和华给他们的地，但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场合，因为我们没有专心的去倚靠神，凭着自己血气去行这件事也是不能成就的。那联系到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那我们有没有在一些事工上也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呢？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专心仰靠神呢是真是要靠神，不是靠自己。不能专心仰靠神呢，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是靠自己的。这个时候什么时候人容易靠自己呢？我知道我们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我们都很容易就说我们去求神，我们回转向神。我们在人是在顺利的时候是最容易靠自己的。那这个例子也是有很多在圣经里。那我们也看一下，就是约书亚他们带领以色列民他攻占迦南地的时候，那我们知道神是保守他们。他们开始头一个城呢，这个攻占耶利哥城的时候呢，他们听神的这个指引，每天就绕城，到了第七天绕城七圈以后城就倒塌了，他们进去就攻取了那地。所以以色列人那所有的迦南地的人的心呢都消化了，所以他们就很害怕了。那以色列人呢因为这个顺利呢就开始自信心就开始膨胀了，他们也就不去倚靠神。他们攻的第二个城呢叫做爱城，他们派了探子上去看了以后呢，探子回来说那里没有多少人，我们两三千人上去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大家也知道他们结果是什么样子，他们凭着自己上去就被别人杀得大败。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专心跟从神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要专心的跟从，因为神应许给专靠他的人得胜、得救、得能力；另一方面呢是我们这个不恒久的专心靠神的时候，我们凭眼见凭血气的时候呢，凭着自己的热心的时候呢就都不能持久也不能得胜。所以我们知道没有恒久的信心呢实际上跟没有信心差的也并没有太远。 所以我们呢一定要专心把我们的眼光放在神身上，像加勒一样专心的不变的倚靠神，才能过一个恒久的信心生活。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过恒久信心生活的特点呢，就从加勒身上能够学到的，就是保持健康的身体和心态。那我们好不好一起再读一下十四章的十节到十二节，第十节到十二节，我们一起读。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四十五年，其间以色列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八十五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出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好，就读到这儿。那我们看到这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加勒他从四十岁进到旷野，那以色列人在四十年的这种艰苦的旷野漂泊生活中呢，纷纷的倒闭死去。但是呢，他到了八十五岁，你看他怎么讲，他说我还是强壮，和他四十岁那天一样强壮。那我们大家在这里，我们估计有不同的年龄层段，那今年我刚刚四十岁，所以我也有对这方面有很多的思考，说我怎么才能像加勒一样到八十五岁还是一样强壮。那我们知道保持一个强壮的身体也是我们侍奉神所需要的，那我们大家怎么才能保持一个强壮的身体呢？大家有没有答案？靠神。是啊，对啊，就是我们靠着神真是才能强壮。那我们也都知道，我们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呢，在我们现今的生活是这么的忙碌，每天都有很多的事情做不完。那我们要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可以去运动，可以注意饮食，可以注意睡眠，但是真正的秘诀呢，这些都很重要，但是真正的秘诀呢是亲近神，是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如果我们的眼光看在世界上，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吸引我们的地方很多，很多地方也非常的精彩，如果我们的眼光被这个世界所吸引过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有无穷多时间都放在里面，也不能赢得所有这些世界的精彩。这时候呢，那我们的身体呢也不可能健康。所以我们过一个健康的身体呢，是要亲近神，过一个敬虔的生活。那我们知道加勒在这里呢，他有这么好的一个身体，他的秘诀也是这样的。那在这个漂流这个旷野四十年里头呢，我们看到圣经里没有记述加勒的作为，但是呢他记述了他的另外一个同伴，他的就是约书亚的作为。那约书亚呢，这也只是提了很少一点，但我们也看到，从这能看到一撇，他们约书亚和加勒是怎么生活的。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第十一节说，唯有摩西的帮手约书亚不离开会幕。我们大家知道会幕是这个摩西呢设立起来，大家在那里去他到那里面去跟神亲近见神的地方。摩西把会幕呢其实设在以色列的营外的，所以当摩西跟神去交通的时候呢，他就走到会幕那里，那神的这个云柱呢就会降下来，神在云柱里就跟他讲话。那以色列人呢多数都是住在营里的，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摩西的帮手约书亚，他每天他不离开会幕，他就住在会幕里。我们也知道这个会幕就是神所在的地方，他就在那里亲近神。所以我们想到，真是我们如何能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能够度过这个所有这个艰难的日子，就是每天先到神面前来，先亲近神，先祷告神。那讲到祷告，那 也有我有一点小小的见证，就是我们教会呢，每礼拜三晚上在这里都有祷告会，我们经常有十几个弟兄姊妹一起到这里为这个教会，为我们的同工我们为这个守望祷告。那讲起来好像又是一个负担呢，我们在周间好像又要跑过来花上几个小时时间要祷告，好像又是我们平常好像就已经够忙的了，为什么还要这么做？但是呢，我自从来这个祷告会以后呢，我的体验呢，我的个人的体验呢，就是每回我祷告会完了以后回家的时候，我都精神抖擞。我这个礼拜呢，过到礼拜三的时候，可能已经很多事情忙得我头都已经都大了。但是经过祷告会的时候呢，当我们完了以后亲近神祷告以后，这个精力就又回来了。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来这个祷告会的弟兄姐妹都有同感，我们在这里呢好像是我们又多花了时间，我们这么忙的时间又抽出来了很不容易，但真正神也借着这个机会让我们得以亲近他，也让我们重新从他那里得力。那我们也看到加勒呢，在这两句话里也很有意思，他讲到他我是强壮，哎，那我们看到他的身体是很健康，而且呢我们看到在第二句话他说无论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那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身体不管身体多健康，你就是40岁就是30岁很健康的时候，你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心态，你还是觉得软弱，这个我们大家可能都是有体会的。那我们软弱的时候呢，我们经常的表现呢，就是我们表现出焦虑，说我们这个事情为什么还不成，有的时候是急躁，我们自己就要上去赶快就去做，或者是经常看着这个别人就做得慢了就不高兴，把别人骂一顿，都有这种事情。有时候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忧郁在里面，就说真是不相信了，说这个事情还会不会成就、right? 那神的应许还会不会成就。那我们就看到加勒呢在这里有一个很健康的心态，那我们真是想象一下他当时所处的环境啊。那加勒和约书亚他是信神的应许的，神也应许说你们他们两个可以这个踏进这个应许之地，让他们可以上去的。但是因着以色列人的不信呢，他们被拽回去，往反的方向走到旷野去了。你们觉得他冤枉不冤枉？他是不是很冤枉？ Right? 因着别人的不信，他的生命好像都被拽在里面了，45年啊！你想我们有多少个40年的生命？ Right? 那加勒有没有抱怨呢？我们就没有看见加勒抱怨。哎，那加勒他到85岁上去的时候，他说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他的心态就是一直是一个很端正很健康的心态。而且他我们也看到呢，虽说他这个45年的等候里呢，他也不是一个消极的等候，他有可能是哎呀你们把我拽到这边了，那我就跟着你们吧，反正那我们就可以等候就等待就好了。但是等候呢不是一个等待。我们也刚才读到这个12节说这个加勒他一直是有一个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心态。他这里讲到说耶和华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他一直是有这么一个积极心态，神什么时候让我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去赶出去。他完全没有一个消极的这个方面。所以我们看到呢，要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呢，我们首先要亲近神，第二呢是我们积极的去等候神。我们也知道我们在现今我们不是像他们拿着兵器像古时拿着兵器出去打仗，但是我们也是在征战。我们知道做基督徒一开始就是征战，与我们征战呢是掌管这个幽暗世界的属灵的黑暗权势，是魔鬼撒旦，所以这个征战比加勒当时所面临的征战一点不小。所以我们每天呢 我们要征战得胜，要保持健康的身体的心态呢，就要每天等候神，亲近神，而且在等候中呢，要随时的警醒祷告，才能了解神的心意，才能得胜。好，我们得快一点。那我们看到，我们从加勒身上能学到第三点呢，是他做随时征战的准备。那我们也得快快的读一下，15章14-15节，好不好？14节，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就是示筛、亚西曼、达买，又从那里上去攻击底壁的居民，这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佛。好，我们就读到这里。那我们就看到，这看起来很简单了，就是，他85岁了，他就上去，就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那我们大家有没有想一下，在他40年前，在这个12个探子窥探的地方，他们另外10个探子回来，他们的报告是什么？他们说那里有亚纳族人，他们身材高大，看我们如蚂蚱一样。那加勒从40岁到85岁，他40岁的时候他说我们立刻上去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到了85岁呢，他也还是这么轻轻易易就上去，说我们从那里就他就从上去就赶出了三个族长，把这么强大的这个民族就彻底就打败了。那我们从这里能够学到的一点呢，从他40岁到85岁，他随时都是准备好的。你如果不随时准备好，你怎么可能想象你上去就把这么强大这个民族一下就打败了？所以，那联系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也刚才也讲到，我们从信主开始，我们的生活就不是那么平平稳稳、安安静静的。可能我们在座基督徒都有感受，我们信主一开始了以后，就是我们跟这个属灵幽暗的征战的开始。所以我们要征战得胜呢，就要像加勒一样，随时做好征战的准备。那圣经中也讲，在军中服役的呢，要随时准备被招。所以我们要与这个黑暗权势做属灵的战争呢，我们就是要在信心、爱心和话语上做好随时的准备。就像彼得前书3章15节是这么写的，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我们就是要像这圣经所写的，常常做准备。我们的信心呢，是来自于尊主为圣，来自我们的敬拜祷告的生活。我们的爱心呢，是来自于肢体生活和团契之间的互动。那我们话语上的准备呢，是来自于我们勤读圣经。所以每天呢，都是要去操练我们的信心，操练我们的爱心，操练我们的话语上，才能做好准备。当别人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来回答个人，凭着我们对神的信心，这样我们才能跟属灵的黑暗权势征战得胜。那我们看到加勒的他的信心生活的最后很重要的一点呢，是为神国预备接班人。那我们看到在最后一段，那我们再读一节经文好不好？15章16节，我们看到他怎么样为神国预备接班人的。16节说，谁能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佛，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萨给他为妻。好，就读到这儿。这里我们看到加勒他为什么没有自己上去啊？他能不能自己上去把那个城打下来？我们大家觉得都是可以的，是吧？那他也没有表现自己，就自己上去了，打下来就好了。哎，那他是说，哎，谁能上去，我把我的女儿嫁给他，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奖励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加勒他这里也注意到了，要让信心生活持久，就是要把这信心传给他下面的人，传给他下面的接班人。所以他也很注意这点，他有这么大一个奖赏，哎，他说我把我的女儿嫁给你，然后去鼓励，去挑选合适的人来传承这个信心的生活。那我们也看到加勒在这里是一个谦卑的，是一个不自私的人。他在这里呢，他是把天国的基业摆在 摆在前面，而把自己的这个荣誉荣耀摆在后面的。他可以上去再攻取，他成为这个以色列最有名的战士，85岁还能攻无不克，哎，他可以。但是他这里没有选择这么做，他没有去表现，他是让年轻的人上去去攻取，而且是鼓励他们，给他们很大的鼓励，让他们上去。这里也想到呢，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生活中，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初信的信徒，也都是我们这些信主一段时间的人的小羊，真是我们要带领他们，要愿意鼓励他们一起来去做工。那我们也看到，在第17节和第19节中呢，当我们也读到，他不光是拣选和鼓励后进来延续神的国度，而且他也赐福给他们。他的女儿上来向他求这个地，而且向他求了一个水源。我们也知道水源的意义，在灵里的意义，水是这个生命，没有水呢就没有生命。那圣经里也经常用水来比圣灵。我们看到在这里，加勒也一点不吝惜，把两个水源赐给他们。这我们也看到这个赐福的重要。那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对大家有一个挑战。那我们也看到，我们楼下有很多的青少年，有很多的事工需要我们去服侍。我们现在就每个礼拜都有20几个小孩子，他是我们在神国的国度的信心生活的接班人。我们要预备他们，我们要拣选，要鼓励，让他们从小就做神的工。我们也要赐福他们，真是为他们祝福祷告。我也挑战大家，真是为我们的青少年的儿童的需要也多多的摆上。好，那我们看了这4点，我们就稍微总结一下。那在加勒，他凭着他的恒久的信心，他的生活，他的结果是什么样呢？我们就看到在约书亚记中说，国中太平了，没有征战了。我们看到这一点，他征战得胜。我们也看到呢，又写到希伯伦做了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我们也看到他征战得到的基业也得到稳固。对比起来呢，很多犹太部落他们没有赶出他们中间所住的迦南人。我们如果看士师记第一章的话，我们就看到，那这里我快快的读一下，这里讲到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马拿西人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希伯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亚舍没有赶出雅科和西顿的居民，拿弗他利没有赶出博士麦和博雅纳的居民。那我们就是看到这里头就有很大的区别。加勒因着赶出了他们，他的基业就稳固。我们也知道这个希伯伦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希伯伦是我们如果看这个创世纪的话，我们看到希伯伦实际上是亚伯拉罕最早从赫人手里买的那一块地，就是神应许给他们，他从赫人买了一块地来埋葬撒拉的这个地。那实际上真是亚伯拉罕在那里开始得神这个应许的那么一块地。真是我们就看到加勒因为他的信心摆上，他去攻取了那一方，使以色列人的基业稳固。那其他的犹太部落没有赶出那些人呢，我们也知道后续里有很多很多的征战，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凭着信心把这个事情把神交给他们的做好。那我们也看到在加勒的信息生活的后继有人，我们讲到他挑选的这个女婿这个俄陀涅如果我们继续往圣经往下读的话，我们会发现他是以读到士师记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是以色列的第一位士师，就是以色列在遇到挑战遇到危机的时候，他被兴起拯救了以色列人，成为第一位士师。所以我们就看到因着他的这个恒久的信心生活呢，他就征战得胜，基业稳固，而且后继有人。所以呢，那今天我们学习了这几点呢， 我们对大家有一个挑战。那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呢，我们能不能真是像加勒这样恒久的专心跟从神，亲近等候神，做随时征战的准备，而且为神的国度谦卑自己，挑选鼓励祝福年轻的信徒，一起走属天的道路。我相信我们大家弟兄姊妹靠着神一定能做到这一点。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让我们拿爸父神，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是感谢你，你借着圣经这本书真是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也借着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真是让我们的心开启，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应许是永不改变的，让我们也能够专心的仰赖你，尊崇你，亲近你，让我们把每一天的生活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过的每一天，不论是长不论是短，都有一个持久的与你接近的信心的生活。请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名， Amen。